由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中小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将会在2021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教育部网站称，读本与充篇思政课教材互相补充，构建起更为坚实的新时代铸魂育人教材体系。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主张被编入教材素有传统。2006年胡锦涛当政期间，全国大中小学就兴起一股宣讲社会主义荣辱观大潮，学习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2001年上海小学生课本曾收录当时领导人江泽民的诗作《登黄山偶感》，以及之后江泽民的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文词卓越著称的开国之君毛泽东的作品，更加是从中共建国至今一直都被中国文科教材捧为经典。2019年教育部宣布，在经过几年试用之后，中国小学初中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课本统一使用部编本，亦就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在此之前，全国9年义务教育大部分采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人教版教材，沿用东部省份还有自己的苏教版、粤教版、沪教版等不同的版本。中国全国范围统一使用的课本还包括了普通高中各学科教材。教育部宣布，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各省份部实施新课程教材，直到2022年秋季开学，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使用新教材。自此，中国大陆基本就实现了大学高等教育之前的全国范围的教材统一。早在2014年的9月10号教师节，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师范大学的时候，就针对此前一些地区小学课本删去古诗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当时说，我很不赞成将古代经典诗歌和散文从课本中去除，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将这些经典嵌入去学生的脑袋里面，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语文教材主编温宇敏介绍，编写工作从2012年3月正式启动，经过非常复杂曲折的程序，先后经过14轮评审之后最终通过，代替了之前各种版本的旧教材。从2017年9月份开始，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统一采用全新的部编本，语文教材有限的多样化时代告终。在部编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的比重明显增加了，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论语》选篇，六年级12册语文书共选入了古诗文124篇，占比例30%，比原来的人教版增加了55篇，增幅达到80%。初中的古诗文是125篇，占比约一半，亦都比原来的人教版有所增高。古诗文的题材从唐诗宋词到诸如散文和明清小品，题材非常多样化。这个思想有它正面的一面，亦都有特别现实的政治考虑。位于美国的公益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这样评价，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觉得这个背后有不同的思想指导。
还有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呢，从好处去这个琢磨，弘扬中国的文化，作为中国人你要使用中国文字。
第一个背景，从好处去琢磨，就是弘扬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要使用中国文字，当然最好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能够更多的深入接触和掌握这些文学的技巧和欣赏文学艺术。这个呢，我觉得非常对的。另外一个就是 民族主义的背景，尤其是习近平掌权之后提出了中国梦，将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溃败之势扭转过来，那就能够扭转过来的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到代替大家已经不是几相信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住北京海淀区的金女士，女儿秋季要升入四年级了，对于小学课本的大量增加古文，金女士觉得很放心。她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她说女儿仲挺喜欢古文，不觉得困难，这样挺好，比小孩子成日上网看网络语言就强得多了。小孩子现在总是喜欢看微信、小视频，连嘢都唔識得講，確實應該好好學下經典嘅中文。革命傳統教育篇目亦都佔有大量嘅比重，小學算咗40篇，初中33篇，分別約佔總篇數嘅大約13%同埋23%。一啲經典語文課選文，譬如係毛澤東嘅《心源春雪》同埋《紀念八球恩》，艾青嘅《我愛這土地》。同埋朱德嘅《我的母亲》等文喺新教材得到保留，新教材仲与时俱进嘅选入咗中国太空人杨利伟描述进入太空过程嘅《太空一日》，同埋关于辽宁舰歼15舰载机成功着舰嘅《一着惊骇天》等文章。杨建理评价话：共产党从某种角度上有意无意嘅将自己打扮成中国道德嘅继承者。從此得到佢合法性嘅來源，所以呢一個政治背景，喺呢個政治背景下，佢就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嘅教育。今年6月，網上傳出一個據講係江蘇南京教育界某編輯人員嘅貼子，呢篇貼文提到喺編輯教材會議上，大家被告知語文、歷史等三門嘅人文科學今後統一編輯，其他各科暫時唔會統一。但是有各種的明確要求，譬如是教材中不得出現明顯的基督教字眼，不得出現講述聖經的語句，但在案例上不得西方多過中國。該貼文還提到他所在的編委會又想保留經典又要服從規定，譬如描述西斯廷天鼎畫的創世記將上帝改成是老者，把聖母子中的聖母與聖子改成是母與子，即使是這樣，發帖文者依然發愁的，不確定教材能否通過審查。美國之音記者向一名在中國湖北省的教材編輯從業人員求證，得到類似的講法。該從業人員說，他所在的機構開教研會議時，與會者要求不得錄音和拍照，但是上級傳達的意思就很明確，教材裏面不准涉及宗教內容，如果有反映宗教內容的作品，應該集中去介紹它的文學價值或者是藝術價值，不能夠介紹宗教的教義。從中共統治以來，宗教一直都是他們的心腹大患。楊建利這樣分析的，
從中共統治以來，宗教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第一，一旦你有了個信仰，特別是宗教信仰，它就是和共產黨自己的那個意识形态，它肯定是格格不入的。
他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一旦你有了信仰，特别宗教信仰，就跟共产党自己的意识形态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了，而共产党是中国统治的部分，就是统治你的思想。第二个原因就是宗教组织是除了政府组织以外，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将大家连在一起，这个组织性一般非常非常强的，任何不受共产党控制的组织力量，共产党都视他为心腹大患，所以他尽量避免让小孩子从小就接触共产党以外的一些信仰和理念。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部编版小学六年级语文下册中节选的《鲁滨逊漂流记》里面，原译文是我将没办法估计日子了，甚至分不清楚安息日和工作日，而部編版教材就變成了甚至分不清休息日和工作日。在這裏帶有宗教色彩的安息日被替換成世俗化的休息日。楊建利補充說，你不能夠在學校裏面推廣宗教， 我認為這個是對的，但是介紹藝術作品不能夠完全隔開背景，譬如說上美術科我要介紹米開朗基羅，介紹他的藝術性，當然我附帶的介紹一下歷史背景。米開朗基羅的文藝復興和當時的政教合一的政權非常有關係的，咁啱呢教宗就非常喜歡藝術，推動藝術，才產生了當時一大批的藝術家，這個不教恐怕藝術教育要打個折扣了，咁對人文和歷史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防範宗教的主要原因不是其他，就是宗教在意識形態、世界觀以及組織力量上都是對共產黨提出了一個挑戰。全國範圍統一使用的課本還包括了普通高中國文科教材，教育部提出到了2022年秋季開始要實現全國範圍內的統一使用新教材，普通高中的歷史課本與舊版教材相比，除了增加更多的歷史地圖，從專題史模式改到去通史體系，還拿出一定篇幅的着重強調領土和疆域問題，尤其是台灣、香港、澳門問題以及海洋意識。在高一歷史課本《中外歷史綱要》上拆清朝歷史部分疆域的奠定一節，專門提到清朝的中期疆域西跨葱嶺、西北達巴勒克什池，北接西伯利亞，東北至外興安嶺和富葉島，東臨太平洋，東南到台灣及其附屬島嶼、釣魚島、赤尾嶼等，南就包括南海諸島、西南抵喜馬拉雅山脈，現代中國的版圖至此奠定。新部編版教材仲對晚清洋務運動的介紹上，相比舊教材做出大量刪減，僅僅保留了三小段話和一張圖片，以及一些軍事、民用、工業和政府機構的名稱，分析洋務運動對於中國近代思潮和進步影響。新教材僅用幾句話的淡化洋務運動對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作用，洋務新政引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機器生產技術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嘗試，洋務派期望洋務新政可以保障國家安全，抵抗外敵侵略，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目的未能夠達到。新歷史教材刪去了對於西學東漸的大量介紹，對西學東漸帶來的思潮科技影響做出淡化處理，着重強調了近代中國這些嘗試失敗的必然性，完全略去了現代化的討論。對於鴉片戰爭的敘述，舊版教材在鴉片戰爭的起源上主要強調英國在19世紀上半期成為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後，怎樣向中國輸入鴉片，為中國帶來深重的災難。部編版新教材對世界格局做出更加詳細的介紹，除了英國的霸氣，還提及法國從越南打開侵入亞洲的缺口，俄羅斯勢力侵入中國東北和新疆地區，以及美國商人活躍於世界各地，美國資產階級成為了英國侵華的幫兇。高一歷史課本《中外歷史綱要》上冊由10個單元所組成的，從第一個單元中華文明起源到秦漢大一統封建國家的建立和鞏固，到第10單元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主要講述中國歷史，部分歷史延續了以往歪曲歷史史實的傳統，譬如就將朝鮮戰爭形容為美國操縱安理會通過決議組成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侵略北韓，為中國人民帶來慘痛酷劫十年文化大革命，寥寥幾段話一帶而過，毫無細節。1989年示威學生慘遭屠殺的天安門六四事件亦都同以前一樣隻字不提。在七年級的語文教材中收了中國宇航員楊利偉的長文《太空一日》，而之前人教版詳細描述美國太空人在1969年首次登月過程的月亮上的足跡，在統一的部編版新教材中就被刪去。1999年開始上小學，直到讀完大學畢業之後來到美國的陶哥，從小個開始就喜歡課外閱讀，而且翻牆獲取信息。 在他心中中国大陆的文科教育就是不折不扣的洗脑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任何国家的教育啊，就包括在中国，包括在朝鲜，同样的教育呢，肯定都是要求教育你讲真话，要求你做一个真实人，不会教你怎么。
任何国家的教育，包括在中国、在北韩，从小的教育肯定都是教育你要讲真话，要求你做一个真实的人，不会去教你怎样去讲大话和造假，然后你就学习课本，为了政治目的、洗脑和宣传目的，公然造假。咁样会对一个人或者一代人嘅思维方式同埋逻辑方式造成好大嘅影响。我哋而家睇到网络上红卫兵同义和团盛行，就系因为当年嘅红卫兵、义和团呢啲喺现代文明世界嘅范围都系错误嘅行为，并冇被纠正，而被讲成系正义嘅行为。咁样会令到后面嘅人去仿效咁样嘅事情，你喺课本里面造假宣传会毁灭了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人会变得非常扭曲，三观非常崩坏。历史教材大幅增加了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出现频率。高一历史课最后的第十单元以1978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开头，以国际影响力扩大收尾，刊登了邓小平照片两次，江泽民一次，胡锦涛一次，而习近平的照片出现了五次，单人照三张，与马英九合影一张，2016年杭州 G20 峰会与各国领导人合影一张。第十单元还提到了2018年3月1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这次宪法修正案将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习近平思想亦都喺各教材大纲中频繁出现，譬如教育部2020年修订嘅最新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里面，开篇就系习近平总书记喺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喺党嘅坚强领导之下，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基本原则，要充分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
从习近平这个上台以后，尤其最近几年。他不仅仅是教材本里边的历史，包括他自己所编撰的共产党自己的历史。
共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评价话：，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最近几年，唔单止系教材里面嘅历史，包括佢自己编写嘅共产党自己嘅历史，党庆一百年嘅时候，同呢一个都系一样噶。习近平嘅部分加重咗好多，而且重新改写咗，甚至喺共产党统治时期已经钦定下嘅历史，包括对文革嘅一啲定论，所以历史就成为任人打扮嘅小女孩，所以让我哋想起咗乔治奥威尔喺《政治幻想》小说1984里面所写嘅：控制咗而家就系控制咗历史，控制咗历史就控制到未来。呢个基本上是专制政府，尤其是共产党专制政府所用的统治手段之一，在毛泽东之后又将它发扬光大，这个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但是过两年可能又要改了，因为哪个都不排除过几年又要跟美国好翻。对于中国全面统一中小学教材和增加习近平思想读本，陶哥说每个版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无非就是细节改动一下，可能用啲詞語咧文筆唔一樣，但係僅此而已。統一版本可能就係上面嘅人要做嘅事情少咗啦，因為你審核一套就好，唔使審核好多套。但係其實係大同小異，核心都係洗腦教育，有政治目的嘅一種教育。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江真、法治、華盛頓報導。